我现在，请。外交事务，国土安全、劳动力、劳动正义和法律事务部的部长，请他来发言。Nevis 阁下，请讲。
主席，尊敬的秘书长，尊敬的元首和首脑，其他尊敬的代表团团长，各位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在1年多前就任外长以来，第一次在这一庄严的机构发言。主席，我非常高兴来谈谈我国政府对本届联大所面临各项问题的看法。主席，请允许我首先祝贺您当选为第69届联大的主席，来领导本届大会的工作，确实。贵国乌干达，您作为外长做出了出色的贡献，而且您在加强非盟方面所做的努力，使您能够来应对2015后发展议程制定方面的各个挑战。我国代表团还要赞扬您的前任安提瓜和巴布达的约翰·艾什先生，赞扬他领导了第68届的联大，他突出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其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还有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问题，这值得我们高度的赞扬。69届联大的主题是兑现并执行改革性的2015后发展议程，这一主题非常及时，因为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所反映的全球优先，在2000年前制定千年发展目标时，还根本没有考虑到。我们努力执行2015后的发展议程，我们必须确保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最近又改写了，它应该有效地利用千年发展目标所打下的基础。我国代表团希望所制定的议程将是真正的改革性的，在消除贫困和饥饿方面取得巨大的成功，并且会把推动持续和包容的经济增长作为总的大目标。主席，我们知道第8项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加强全球的伙伴关系，这一目标呢，在千年发展目标中尚未完成。这一目标是2000年千年首脑会议上所确定的位置。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努力地确保前16项目标呢，要有强劲的执行的手段，把它有效地作为动力来推动2015后发展议程的成功。主席，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有效地落实第17项千年发展目标，把它落实到业务上。确实，这一目标要求加强执行的手段，并且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您明确地提出了计划，要召开3次高级别的主题辩论，安排1次高级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要加强执行的手段，从而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方面面。主席，我国代表团高度的重视第一次活动， 也就是关于执行手段的辩论，我们认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发动和有效地利用资金、技术的发展和转让。除此以外，还要在各个层面加强能力的建设，需要对社会领域基础结构、社区的发展、气候的融资、保护全球的共同货物做出更多的投资。在落实手段方面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发动所需要的大量资源，把2015后发展议程的愿望变成可见的结果。主席，我代表我国政府保证支持推动您主席的基本工作，加强全球的伙伴关系，有助于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要让私营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确保国际贸易体制更公平，并且推动本国和外国的直接投资。主席，我国政府经强调他坚定地致力于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确保我们来实现所制定的目标，维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且使它能够保护环境，确保稳定安全和和平的社会。确实，主席，自从我们上次在这一专业机构发言以来，我国巩固了自己作为加勒比海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尤其是在旅游的基础结构、建立工业这个基础，尤其是在轻工业方面、电子和电器产品领域。我们也成功地建立了公司伙伴关系，把它落实到可再生能源方面，为我们的经济提供了持续的增长。主席，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特别的脆弱性，就是我们容易受经济和环境的冲击，它导致了债台高筑。大家都知道，债台高筑影响政府实现各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在经济可持续性领域，我们在2011年制定了并且成功地执行了一种全面的做法来管理我们的国债。我们的计划包括同国际金融机构重新安排债务，并且呢政府发债券来这个交换，减少公共这个借债到可持续的水平，并且来用土地啊来换债务。我很高兴的汇报，到2014年6月，我们呢将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同债务的比率啊下调了50%，从原来的145%降低到95%。我非常高兴的汇报，我们国民生产总值同债务的比率啊，预计到2014年呢会降到85%。尽管我们在财政上很负责，但是呢，要知道，只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气候事件，就会啊使我们的成就付诸东流，使我们陷入恶性循环。这样我们就很难，如果不可能来实现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话。主席，现在我必须来呼吁制定新的标准来评估这个毕业的政策，不能够啊用 人均国民收入的总值来确定中收入或者高收入，来处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我国认为这种措施是非常不充分的，需要呢考虑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脆弱性。我们要赞扬英联邦的秘书处所做的创新的工作，来鼓励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接受更为广泛的公示，包括这个脆弱指数，来正确的判断像我国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局势。主席，我必须强调，进入更高收入的一类，使我们呢很难得到啊资源来维持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政策目标，花更多的钱到国际的金融市场来借贷，只会啊使我们债务的恶性循环永久维持下去，威胁了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主席，这也违背了2015后发展议程的各项目标。为此，我仅呼吁国际社会，包括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扩大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评估的范围，以便来避免国家所采取的债务可持续性措施这个受到这些机构政策的破坏。我国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提出想法进行讨论，从而确保最有利的结果。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一个国家的财富在于其人民的健康，其生产领域。我们这个国家和地区非传染病的发病率还是很高，为此呢，我们要呼吁全球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来对付发展中国家非传染病发病率高的问题。在此机构上一次发言中，我们的首相曾经强调，本国际机构需要突出务实的战略，来处理本地区和世界各国非传染病发病率高的问题。为此，我仅赞扬离任的大会主席约翰·阿西大使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集中讨论我国代表团所非常重视的这一问题。我们希望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非正式互动性对话的最后报告，包括平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学术界，能够阐述这个非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问题。这一活动呢是今年六月进行的，会有助于这个非传染病高级会议达成最后文件，和本届会议期间就此所进行的工作。主席，我国代表团很满意的看到非传染病呢列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指标，并且呢也列入了2015后发展议程。确实，我们支持确保健康的生活，推动和加强所有人和所有年龄组的健康这一目标。我们也支持将非传染病减少三分之一所导致的这个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特别是通过预防治疗推动呢身心健康这个目标在2030年实现。我们期待各个专门机构能提供指导和支持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强调呼吁加强目标和指标执行的手段，振兴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对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变化不只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对我们生存的威胁。确实，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气候持续恶化，洪水长期的干旱和海平面上升。主席，我国代表团深信需要来保护我们地球，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还要为了尚未出生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来对付气候变化，采取减排和调整的措施。气候变化的融资和技术转让对于这一目标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请敦促国际社会广泛的接受创新的倡议，比如以债来交换气候的这个调试和缓解。我国政府深信英联邦秘书处所提出的这一类建议和援助，有助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取得更大的灵活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主席，我们欢迎您的承诺，提供适当的动力和势头，来推动目前联合国气变框架公约下的工作，以便呢在2015年就气候变化达成全球的协议。主席，维持和平与安全仍然是联合国的主要优先之一，这个理想也反映在2015后的发展议程上。这是第16个目标，实现和平和包容的社会，法治有效和有能力的机构。我很高兴的汇报，在国家的层面，我们执行了一项战略，它减少了暴力犯罪，并且加强了各种制度和机构，来维持和平和包容的社会。我们感谢我们的发展伙伴，美国政府、联合王国、墨西哥、加拿大、欧盟，还有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这方面所提供的宝贵援助。主席，31年前，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制定了一个战略性的和互利的关系，这就是同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这种关系取得了这个长足的发展，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的3个方面。我们在就2015后发展议程进行对话，我国认为自己有资格来谈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能够对国际社会造出哪些宝贵的贡献。在最近所召开的萨摩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大会上，我们的首相非常荣幸有机会来谈谈同台湾政府和私营部门所建立的伙伴关系的价值，落实了一系列的可再生能源的项目，尤其是建立了一个太阳能板的生产厂，来为政府大楼街灯提供太阳能板。后一项目呢，将帮助我们来这个为所有的人提供廉价可靠和现代的能源服务。多年来，我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参加联合国的各机构。这种呼吁并不是一种武断的呼吁，它是因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有许多这个发展的伙伴关系。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台湾最近应邀参加了国际民航组织大会，这是1971年来首次。 应邀参加。我们同样高兴的是注意到台湾也参加了世界卫生大会，我们赞扬台湾政府和人民分享了他在医疗和民航安全领域的专业能力。目前我们深信这种谅解和包容的精神应该扩大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这一领域，还有联合国环境大会。我国政府同样深信台湾在其建设环境经济韧性领域所获得的经验呢，能够啊通过联合国气变框架公约同国际社会分享。确实国际社会集中精力来维持和平与安全，但是啊我们也很高兴地强调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推动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安全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并且呢提出了中国东海的和平倡议，从而表现出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承诺。主席，我国政府几十年来对古巴单方面所进行的这个贸易禁运，这是冷战的遗迹，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这些原则啊是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基础。我们同我们加勒比海共同体的姊妹国家和70国集团和中国一起强调呼吁找到创新的办法解决啊这个长期以来本半球关系的问题。主席，我国代表团认识到我们未来的几周几个月充满挑战，因为我们要认真地落实2015后的发展议程，我们在这方面将提供全面的支持。这种支持对发展议程执行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国际社会应该啊加倍努力来造福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谢谢。主席说，我仅感谢沈基兹和尼维斯。